我们可以对他升起憎恨心吗？不行，为什么？好，所以我们自认是菩萨就对，当然您是菩萨，因为你已经受了菩萨戒。是啊，可是我们常常哈，就是像我们在讲到这个妄语戒、妄语的业的时候，哦，前面讲了十二业妄语业的时候，有一个业非常严重，有没有？就是如果我们欺骗信非常信任我们的有亲厚交情的人的时候，这个业会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对他这样的一个欺骗被他知道之后，他那个心里的这个受伤啊，他以后都不信任他任何朋友，包括他的这个至亲的人，他可能会不信任。如果他对我们非常信任的话，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人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们可能会对一个我们所谓的老师，或对一个这个不管他是在家或出家非常的信任，然后有一天呢可能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使我们这个信心呢，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挑战，然后使我们的这个信心受到非常大的打击的时候，因为现在在这个时代了，太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太多道场有这些事情。我们之前已经学过这个清净善知识的部分了哈。我们如果啊哈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就是说，不能够升起这个嗔恨心，现在就要开始练习，因为你到那时候你会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个，我是被骗的那个人的时候，我这么信任他，我实在没办法原谅他。那时候就完蛋了。因为呢有一些菩萨，他已经有一些这个修行人，他其实已经发了菩提心，可是他发菩提心之后呢，他已经发了这个大乘心之后，可是他可能他境界来了，烦恼扶不住的时候，他破戒了啊，真的是有这样。但是你对这样破戒的一个曾经发心的菩萨升起嗔恨心，业重不重？业重不重？还是很重嘛。对，因为他刚才没有讲说如果这个菩萨做错了什么事，他只要是发起菩提心，他是菩萨，就不能对他升起嗔心。所以我们如果碰到在这个修行上面的不如意，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自己自求忏悔。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啊，这是我过去造作来的。那如果说对方这位这个师长他呢他如果真的是就是说凡夫，然后真的他是做了不如法的事情，那我们也替他忏悔，因为他对我有恩啊，他曾经就是对我这个有法上的一个教导，我也替他忏悔，我自求忏悔，替他忏悔，希望他这个我这位老师他能够早日的，他能够这个清净修道，如法如法办道，清净修行如法办道，你可以替他忏悔，替他这个回向。那呢如果说今天他是一个菩萨示现的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用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能力能够认知，那也希望我们赶快能够呢成就清净戒，能够真正认识到上师这个师长的功德，而不在一切这个境上起这个起心动念起烦恼。这非常的重要。尤其呢我们刚才讲说在寺院里面啊，在道场中啊，不管我们呢是不是说做义工，或者是我们是在这个道场里面呢就是参加共修，第一个忌讳的就是是非，这个还是要再提。因为是非心发动于口就是两舌，两舌就是分裂的开始，因为我们说两舌是离间语嘛，两舌是分裂的开始嘛，那严重就会分派啊，古时候君主专政的时候，这个最怕什么？就是最怕就是朝中大臣他去分朋党，在一个团体他要兴盛了，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和治。因为世出世法都是一样啊，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说僧团嘛，道场它就是以和为主嘛。那你说这个世间呢，以这个小家庭开始，就是家和呀，才能够万事兴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不是非，不听是非，不传是非，不讲是非呀。然后呢，如果我们去做义工，我们去参加法会，去参加共修，该做什么就还做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当了义工不管呢碰到什么挫折，受了什么委屈啊，就是不要意气用事 也不要闹情绪，即便是我们的这个执事这个法师啊，就是负责的法师，他冤屈了我们，批评了我们啊，都要不为所动，就是其实做一个修行人，就是最好就是老实本分啊，能够克己，然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我们自己守好我们自己的因果，那这也是我们在道场里面呢，你要这个发心要修行呢，要有这些前提呢，我们才能够保证保任我们自己的心啊，不受到很多的人事物，很多的纷争呢所动摇。所以我们其实这件事情不是这么困难，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职场里面，公司里面也看得到这一类的人啊。有些人呢，他也是说可能受到很多这个上司的这个刁难啊，或者种种人事啊的一些不如意，跟有些人他就是可以，就是他该做什么他还做什么，他就是不闹情绪，不意气用事，他不闹别扭。那有些人他受不了，他可能就要抗争，可能就要这个就要讨一些公道。那我们修行人是不去这样子的哈。我们真正如果说能够在团体里面可以做到说于人无争，于事无求的话哈，才不会说因为很多这种人事的考验，然后退失我们最初发心到道场的那一份啊。最初的那种清净心跟欢喜心，那一种想要呢奉献想要服务的那一份心，因为嫉妒障碍在哪里都有，还有种种的这个不顺遂哪里都有。你说嫉妒障碍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么老老实实去做的时候，肯定很多时候呢你是会被这个受重视的，当你受重视的时候啊，或者受重用的时候啊，就会有嫉妒障碍。总之呢，我们在团体里面呢，就是要很注意这一些，尤其是在道场里面，我们能够这个长久的话，就是自己要能够不是非，要能够忍，这很重要。那尤其是说，现在有很多我们在现在的这个道场就很多这个，自己呢这个道场里面呢就分裂了之后呢，就变成一种互相对立一种状况。其实有人就有事，不要说真的变成像佛这个佛经里面讲的说这个末法时代，斗争坚固，因为道场是修道之场，不是要做这个造业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在道场里面，不管呢道场呢人事呢如不如意，道场的这种组织如不如意，那我们自己守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这个僧团里面就是要做到六合敬，那我们自己呢就是能够尽量的呢，就是能够，从这个别人不和我们自己和，这样子呢比较不会起烦恼。不然你看这里啊讲的，你看互相称会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个师兄弟之间呢，就是师兄弟师兄姐之间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叫什么纷争，搞得说一个这个修道的团体，也会好像不是这么的清爽，那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啊，这个不是说你做善，不是说你持戒甚至你修定啊这样的这个善行可以救的，还有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我们信众之间会常常会有一种，就是说哪个道场的什么事情，他们也喜欢在下面传，然后我们就好像这个变成好像道场里面的那一种新闻吧，那其实都是大离不开这一些纷争啊，互相的这一个不和啊，那这种东西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参与，不要去听，甚至我就发现到说，即便是这个才刚成立的，那小小的两三个人的地方，也为了一个这个食物，这个要包给那个，那个要包给那个，这么简单的人事啊结构啊，都会有这种就是对立性，都会有这种就是这个互相在这边讲的互相称会互相对立啊的这种事情。是呢，我是不主张说，哎呀，我们觉得说现在的这个道场好像不好待嘛，我们就不要去道场，我也不主张这样子，因为这我自己这是我个人的这什么见取见，就是觉得说我们 道场毕竟就是一个共修的团体，我们能够借着呢，我们说所谓的这丛林叫做依众靠众嘛，就是借着一个共修团体来增益我们的修行，然后砥砺我们，这也是有他的功德在。那不要说我们这样子一讲，哎呀，那看起来还是最好不要去道场，在家里修行最好，那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要看我们个人的这个个性。有些人他在道场他欢喜，他有一个这个同修团体，这样子是好的，那有一些人他呢，他就是喜欢自己在家里修行，在我们就是看我们的根性来抉择，千万不要说读了哪边这边害怕那边害怕，那我们就不要去了，这样太可惜了，因为毕竟呢道场里面，就是还是有很多书圣的因缘啊，帮助我们这个修道上面的争议，好，那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如果说是我们在这个僧团里面还是要对着所谓的发露，就是每半个月需要就是在大众僧里面说出来，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戒律上面的要求。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这种戒，就是说这个戒体在的话，那我如果可以找得到我信任的人，就是说这样信任你可以信任的人，他不会就是说到处去讲嘛，然后他也是就是说他知道说知道了之后，他不会变成说我们刚才讲说他可能就是对你反而是一种负面的这种影响，那你是可以找人去发露的。那一般我们讲说在佛前跟佛发露，但是佛他这个对境他已经是一个这个形象的对境，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这个发露还是对人，
是对人，
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人的话，因为这个人很重要，没有合适的人的话，我们就是先跟佛前忏悔。因为其实我们就是说在团体里面就是要就是团体要和他就是要有一个一致性嘛，也不是说一定怎么样是对，可是如果说已经有指示说或是大家共同的一种方式就是这样，却会有其他人就是说他特别的特立独行的时候，像这种状况就是说我们与其就是大家在下面就是窃窃私语的对他批评，那其实是不好的。因为在这个我们这个佛教道场里面，就是佛门里面，佛陀教给我们的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教我们在下面就是说去讨论这件事情，他都是说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不合适或者是不如法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先第一个要先审视自己的心是一个善心，然后是一个想要就是说帮助他可以导正的这种心，然后要找一个合适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私底下然后细细慢慢的去劝导他，然后让他呢就是在不是很防卫的一种状况之下，然后知道你是对他真的是那种就是说一种善心的一种态度，他比较容易改。对，可是我们一般就是说不愿意去跟他讲，可是又要在后面批评，那这样子其实就是会变成说很道场会有很多的是非，其实不是道场，但是因为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现在道场，因为就是僧众共住嘛，就大部分就是僧众，还有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一起修行的所谓同修梵行的人，那他你在这里面造的业当然也是会比较重啊，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是说我们既然都修行了，就希望这个修行的团体他是真上的。他这种状况在这个我们的处理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他如果一次这样子劝就是我们这样子一直已经跟他劝导了，就是我们说这个软性的什么软硬啊什么软性的，然后之后不行就要裁制了，这个虽然是说佛门里面讲慈悲，可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所以在这个对这个出家众的惩罚也是这样啊，就是你已经劝导他不要这么做了，就是大众呢也在这个大众生里面他已经跟你讲了大家举出来的时候，可是举出来的人你自己本身必须要具德，那个德是什么，你至少对他是慈悲心的，是怕他造业的，而不是说我看你不顺眼你改改好不好， 哦，不是这种心态，因为你这种心态，你就是一种嗔恚心发出去，他就觉得他即使知道他不对，他也要硬着头皮就跟你这个强辩嘛。那一般我们就是说已经劝导他了，那私下劝导他几次，他始终不改的时候，那他这样子就是在大众，他就必须要就是制裁嘛。制裁就是说要用大众的力量，使令他愿意改变，就是说可能他几次的这个劝导，然后呢他真的都不那个的话，那可能这个负责的这个小组长或者是这个执事的这个负责的这个法师，他要做一些处理。对，那这样子大家，因为他这个就变成老众了嘛，每次就是有一个人跟大家不一样，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讲也讲不听，然后就是对对对对，因为他这样子变成说令人家这个起心动念啊，一直使大家都不能够平静，那他自己这方面他也造了很大的业啊。哦，他就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啊，我们不知不觉如果有一些这个习气不改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其实造了很多业，你总是在触恼大众，你总是说耽误大家的时间，耽误大家的这一种这个应该有的这一种这个作息或者这个形式，那这样其实你好像不觉得什么，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啊，我老是就是那个集合说十分集合，我就一定是要15分，我最快我迟到3分钟已经算是我最好的表现了。那这样其实他时时都是在妨碍大众，干扰大众。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为了整体大众的这个修行来讲的话，他其实呢就是必须要被这个制裁，做一些惩治。所以在那个我们知道这个佛出家的时候，他的那个车夫有没有车溺啊？那是后来不是也出家了嘛？可是他出家了之后，就是仗着说他以前跟佛陀的这个关系啊，那他就是有一点点娇慢，所以他就是常常就是不服管教嘛。所谓不服管教，就是不知道佛，就是说僧团应该怎么，就是僧众应该有的形式啊。所以就是也是让大家很伤脑筋啊。然后就是这个劝导啊，就劝导。那后来就是佛临涅槃的时候，不是有问4个问题嘛？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嘛，你对于这些不守规矩的这个僧众，那该怎么处理？就默病他，大众呢就不理他啊。就但是这个前提是已经劝导他了，你这个已经劝导了屡次的不改，那我们就不理你啊。那这个在这个叫做梵天法，就是我们这个梵天他们对这个天人做错事情，就是他也不是说大家攻击你打你骂你，他就不理你，叫默病。哦，他就站在那边，然后每个人走过，从他身边走过，没人理他，把他当作空气，哎，那种被冷漠的感觉超难受的，哦，我们不要去体会过，就是想象就好了，就是肯定是很不舒服了。所以之后这个车溺他就改变了，他就到这个时候，佛陀他圆寂之后，然后对他实行这个天罚，哦，他才真正的改变。那他后来也成就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虽然是说佛门讲求慈悲，可是有一些处置呢还是有的。因为其实你没有对境的时候，你也很难去，我们说立誓练心嘛。对，你没有对境的时候，他那个比如说我们说看过失的那个这个习惯，那你就是有这个业习嘛，就是这个种子嘛。可是你没有对境的时候，你觉得应该蛮安妥没问题的，你可能觉得说，哎，这样子看起来清清净净，可是啊，我们之前讲过，在沉在那个水缸里面，其实一个都没有少嘛，它这个业习种子全部都在那里嘛，只是它没有机会现前了，因为你没有去波动它。可是其实我们如果应该要更有勇气一点，就是我们到道场里面去给它波动一下，才看到说原来我还有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看过失的习惯，那这时候你才会愿意对峙。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说这个南瞻部洲嘛，就是四洲嘛，东西南北四洲，我们这一周的我们这个人道非常的好修行，因为我们这个苦乐参半，你没有苦你没办法修。那当你这个业习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会感到难过，会不舒服，会苦。因为我虽然是我看别人过失，可是看过失苦的是谁？我啊，因为我那个过失是在我心里面在感受的啊，所以我在这个苦的时候，我是不是我就会比较想要去面对，那把这个我这个习气把它改掉。 你如果没有对劲的时候，你不会你就觉得哎应该差不多了吧。好，我跟着看起来没有最近没有什么起什么烦恼。可是你看就是保护太过之后一到道场，哎呀从入大殿第一眼就不行了，那个佛像怎么这样啊。因为他怎么这样全不要还没有碰到人全部都是问题出来了。那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我还有很多要训练的。你在这里面训练其实增益很快的。你说这个那个乌团跟那个金刚钻不是同样的材质，就是一个压力比较大一点，一个压力比较小一点。有时候事实的压力是可我们还是要磨练训练看看的。你先做看看，如果觉得那个冲击力太强的话，那再回去休息一下，然后训练一下子呢，这个休息一阵子呢，然后学习佛法呢也有更深入了，然后这个休息止观呢也更有一些定力了，再去再看看，就是看看自己我到底这刀不磨不亮啊，那不能不磨，一定要磨，不然它这个永远它这种子就沉在下面，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就变成一种复常的现象，复常的现象它就每天在那边长。对，其实我们在细微的它就是一直在串习。所以你看我们尤其是自己这个家人啊，我们这个会看得最清楚，就是觉得说他自己不觉得就别人看我们也是一样，就是他老是喜欢挑剔，有些人个性喜欢挑剔，那他自己不觉得，他都有时候一句话那旁边人听着就跳脚，但他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说这人脾气真坏。可是他不知道说他所有的跟人家对应的一切都是随时随处都是在挑剔别人的。那这种东西你看看你没有对劲，其实我们没有对劲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当他不知没有发觉到说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气的时候，你看他平常他一直在串习耶，那他没有碰到人的时候，你看他今天他先生回来，对不起我老是谈用这个，因为好像夫妻之间比较容易观察，因为他先生回来我开始念这个做太太的开始念，可是他这个念不是看到他先生才念，他其实他还没回来就是东看西看啊，就已经是心里面已经碎碎念了一大堆，就等着他回来。那一样的嘛，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到道场，可是你看过是比如说以这个来讲，看过是你还是会有啊，我今天看新闻也会看啊，就是说哎呀那个人家那个社会新闻怎么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任何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会去寻求过失，可是我们可能不会这么明显的发觉到。然后因为他又不是道场，我那个对境不是这么严厉的对境，因为所谓的严厉的对境就是你造一点点恶一点点善呢，他的这个果报很大，所以我心情上比较松懈，那比较松懈我就是会变成说不知不觉一直在长痒，还是要去如果有合适的话。现在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亲近一个道场，然后我一定要一定要去找一个道场亲近，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就是说有可能一直某个道场啊，长时一直某个道场或某几个道场在修持的话，那就不要说我今天上了这个课我这个太恐怖了不能去，不就我们还是该怎么修行就怎么修行嘛因为呢就是有一些呢他会有一些这个善法缘，他会给我们很多这个法上的争议，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前提，你要有合适的对象对，有合适的对象，如果不合适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困扰。那如果说没有合适的对象，其实我们诚心诚意呢从内心忏悔，我自己对我自己就是我们对不起自己嘛，其实真正是不是说只有说对佛菩萨，我们自己都对不起自己，因为自己就是辜负了自己嘛，就是从内心真诚的觉得说我做错了，然后呢其实佛菩萨也都会感应到。那如果说我们对着佛菩萨更会引起我们怎么讲，就是因为佛菩萨他是一个令我们尊敬的一个对境，那这时候我们的这种虔诚心会生出来，是非常好的对境。那那种乃对于人的话就是说对于人的话就是要审慎选择，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自心忏悔，然后对佛菩萨前求忏悔，这样子就好了。那如果说我内心觉得说很需要发怒的话，没有合适的人还可以，你就把它记下来，对，把它写下来，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也理一理清一清，这样也是很好，最重要是诚心。 刚刚那个师兄哈、哦、讲到那个就是看过失的这个部分啊，其实这个应该是大部分人普遍的一种习气，只是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察觉。那这个我们在为什么在道前基础里面那个清净善知识里面，就是要教我们要念恩。其实这个念恩的这个心，就是不只是对善知识，它只是说因为善知识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殊胜的就是对境嘛。可是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善知识我们容易升起恭敬心，我们常常会对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的师父那一种恭敬的态度，甚至比对自己家里的老人会来得更甚。所以从对善知识我们常常去念他的恩的时候，从这里开始，然后我们练习对我们身边的一切众生啊，对我们身边人事物常常去念恩，那这个就可以对治我们看过失的这个心。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看过失这个心是很普遍的大众的一种这个其实心大众的心理。因为我们去观察，我们看像我们看那个很多人看电视，就是里面在报道外面七嘴八舌，就有些围着看的，当然就是你就是看他七嘴八舌讲什么，大部分都是批评，然后批评的时候就是因为看过失嘛。尤其所以有些人电视一打开都是批评，这是为什么会批评？就是我们习惯念，习惯碎碎念，习惯就是看不顺眼，那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习气。所以我们在前面这样子讲，就是希望我们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习，从学到那里的时候开始练习，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如果我们常常发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特别是有一些对境比较强烈，比如说我们跟我们比如某一个人，我不欢喜他的时候，我老是会看到他的过失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这样一个对象去对他修念恩，就是想他的好处，一定想得到的。然后慢慢我们的心思更细，常常思维常常去想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对我们的恩德真的很大。对，所以可以如果说觉得自己有比较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或者是对某个对境会有这样的烦恼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从那个念恩开始去练习。要熏修啊，这就是熏修的力量。我们刚才讲说，前面不是讲说善根薄弱吗？就是说每个人其实善根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觉得说般若这一块，我们觉得说我们对空性的这一种道理，我们觉得比较不能够掌握，就是我们可能过去那。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理解，比较不容易契入，就是我们过去熏修的比较少。还有我们个性上可能也会就是说，因为我特别就是对这个不相应嘛，那就是要多熏修。会啊，尤其是般若的道理。可是有些人他是怎样，他欢喜听闻，欢喜那个，但是他还是听得蒙叉叉的不叉叉，但是他还是愿意听，就是听怎么听就很欢喜，可是他不懂。像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但是我欢喜听。像我之前像比如说像那老和尚讲那个金刚经，我们听了几次下来都好像第一次听，就是觉得说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法喜，可是听完之后还是觉得对般若的这个蒙着一层这个沙一样。那因为这是佛法的根本啊，这个东西绝对不能没有啊。因为其他的宗教什么你要四禅八定，你要人天福报都有啊，就只有般若这一块其他宗教没有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是一定要熏习的。其实像我们学习佛法或读经也会有这种状况，那通常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去找参考书籍来看，然后一种方式呢或是去请教大德，一种方式就是说先放着。我们不要要求一次全部到位，我读一本经一个学习一个这个全部都要会，没有关系，我们先放着。有的时候我们那个还不到那个时节因缘的时候，你怎么看就是越看头越痛头越大。可是你假以时你再看恍然大悟，那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时节因缘等待。对，还是要熏习。好，那我们到这边。